多人都说什么艾滋病是因为非洲有人跟猩猩发生了一些情况，有定论吗？
确实是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发生了一些互动，但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互动。现在来说，应该是吃丛林肉导致的。
很难想象他们会愿意接触一个官方机构的工作人员。
比如说，我想接触到暗娼群体，那我们假装扮成客人去跟他聊天。
他得了艾滋病之后很快就去世了，有很多他的粉丝女性有几天几夜哭得睡不着觉。然后当时这事儿好像对美国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一个超帅的男的，然后异性恋的偶像，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然后其次
都是一帮大猪蹄子。
所以关键还是火不能烧到自己身上，就一旦大家发现这事儿我也有可能了，所以才会认真的对待。欢迎大家收听自然选择，我是谢莫超，这是一档新的节目，我和另一位主播范刚都是多年的科学记者和科学编辑，我们希望可以借助这样一档播客节目和大家一起发现热点故事里的细节和问题。范刚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范刚。
第一期我们想聊艾滋病，原因之一就是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杰老师去年12月刚刚去世，又一次把一段尘封的艾滋病流行史提到了大家面前。另一个原因是我最近看到一条消息，说 AI 就是人工智能正在帮助人类研发艾滋病疫苗，有望战胜这个不治之症。但其实 AI、 疫苗、特效药也许都不是战胜艾滋病的关键。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曾经在疾控中心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多年的凯总。凯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莫老师和范老师下午好。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高耀杰老师的头衔是民间防艾第一人？
从艾滋病在我们国家的发现和流行史来说，那高老师可能算不上第一人。我觉得这个名称在很大意义上呢，是说这个高老师推动了一场民间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关注艾滋病、关爱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这么一场社会性的运动，使得在我们国家掀起了一股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控工作的这么一股热潮。
我觉得高耀杰老师的工作特别重要，就是咱们平时很多觉得说那种医学或者科学的突破，咱们都会讲说啊，是第一个发现的人最厉害。但实际上科学史里面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说在科学里面这个功劳或者说荣耀不是归功于第一个发现的人，而是归功于说服了全世界的人。其实当时就是首先就是不光是说医学界当然知道存在这种病，然后当地的那些患病者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病叫什么名字，但他们知道发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了，他们也知道，但是是谁来让这个事情真正的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让不管是从那种基层的工作人员也好，媒体也好，其他地方的民众也好，就所有的人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那么这个地方高耀杰老师的贡献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都知道高耀杰老师主要揭露的是河南地区的艾滋病疫情，但很多听众可能不清楚，当时河南的艾滋病疫情特别特殊，它是因为卖血导致的。这块凯总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吗？
那么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在美国或者欧洲，那么在他们80年代出现了艾滋病流行之后，那么他们的这个血液制品的原料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因为限制了很多人献血，是吧？那么所以呢，就使得这个在一定时期之内，使得我们现在叫血浆经济，是吧？成为了可以这个短平快的支撑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整个的区域哈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的来源。它可能也能短时期内带动这个参与这个卖血的人致富。
全球化的后果之一也算是。
对，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那么所以在有一些研究是认为呢，就是在90年代的那几年，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血液制品的出口量哈，就是不是成熟制品，就是原料的这个出口量是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增长。那么这其实是跟这个整个全球的
血液制品出口做什么用的，
就比如说做这个血友病的凝血因子，是吧？它需要从这个这个血浆里边这个做提取，然后做原料那么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市场供应的失衡呢， 那么使得一些国家可以去填补这个空白。
嗯，所以就是血液本身不光是献血，就是不光是输血和献血，就是它本身还可以作为商品。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流行，很多时候是卖血，它并不是献血啊。
嗯，
就是我们国家的义务献血法或者义务献血的严格推行，其实都是和艾滋病的流行相关的，就是在艾滋病爆发之后。那么在90年代的特定时期呢，可能在特定的区域会有这种卖血的血战，是吧？比如说我去卖血，我一次可以挣多少钱。那么比如我们从这个卫生健康的角度规定说，一个人一个月卖不能超过两次，但是有些非法的血战可以不限次数，是吧？来卖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那么同时这些血战的这个叫什么呢，卫生的标准它又是不达标的，尤其当时呢是有这个单采样采血的技术，就是说我只这个采出血来，然后通过离心，我只这个要血浆，然后把其他的这个
血细胞再输回去，
血细胞再输回去，那么这个其实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的感染。如果这是单人的，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说当时为了牟利也好吧，或者说为了不规范也好吧，有一些血战就采用了混采，是吧？就是很多人，比如说这个血型一样的或者怎么样的，很多人用一个离心机啊，就是很多人的血在一个离心机里离心，把血浆抽走，然后再同时输给这个很多人。
那所以卖血的人他也就感染了，
对，所以造成了卖血的人的感染。所以我们当时的流行呢，很多大部分呢不一定是接受了这个输血的感染的，肯定也有哈。那么更大的一部分其实是这个卖血的人感染的。那么这就说到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卖血的人为什么要去卖血？贫困、穷、没钱、发展不均衡，是吧？就是这个方面。那么就是说这个疾病的流行，它其实反映出的是一个更综合的社会性问题了。它不仅是社会，我们现在比较潮一点的词叫社会治理，是吧？或者叫社会管理。那么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那么所以它更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就更不是说疾控可以防的，对吧？
刚才两位也谈到说，这个病其实会和某种特定的人群或者说和地域的污名化联系起来。那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一个点，就是说这种针对特定人群的绑定，它其实是在事实上会导致这个病的流行，或者说对人民群众健康它是会造成实质性的破坏的。那我们其实就是也想通过在这个整个艾滋病流行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时期来讲，就是大概1980年代，当时美国的这个艾滋病大流行的情况。当时美国其实尤其是在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很有名的就是性解放运动。那其实当时美国的艾滋病大流行也是和这个性解放运动紧密不分的。那也请范老师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旧金山当时同性恋的性解放运动和当时艾滋病流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原来范老师对性解放运动这么了解、
好的
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在美国，就是在艾滋病即将到来之前，可以说美国的同性恋运动，特别是男同性恋群体，可能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就是他们当时美国的情况是一方面，就是60年代初本身他们就有一个就是普遍性的就是性解放的，就是当然可以说各种行为都在解放吧，但是总之比较重要的是一个普遍的性解放运动。与此同时，那个时候又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所以在那个时候美国就等于是说美国的同性恋群体刚刚争取到了很多那种权利，然后特别是说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权利，当然就是咱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奇怪，但对于他们当时来说就是公共澡堂，就是咱不做道德评判，就是说他们，但是对于当时他们的人来说，就是当时那种男同性恋群体来说，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甚至说他们都已经开始获得一些政治方面的发言权了，就是很多那种当地的就是议员也好，其他政客也好，会去听从他们的意见，会去争取他们的选票。所以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有非常强力的政治组织，然后他们之间的就是各种报纸啊，这种什么团体啊之类的相关的，也就是影响力很大。然后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这个艾滋病的疫情。那么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 当然就是就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时候，其实这已经传播得很开了，因为艾滋病这个病它比较特殊嘛，它的潜伏期非常的长，所以等到疾控中心追踪了这个病的由来，发现了它跟性传播这个渠道的关系非常大的时候，当时的男同性恋群体内部其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分裂和困惑，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一方面说因为怎么讲，就是同性恋这个话题在科学上长期的遭到污名化，就是很多那种50、60年代甚至以及更早时期的科学家，他们自己就抱持这种非常落后的观点，他们会觉得说啊，什么同性恋是一种病，然后是可以采用各种什么奇怪的手段治好的，所以等于说他们这些群体中很多人对于当时的主流科学和医学抱着不信任，就虽然我们会说啊，你这是医学，这是科学，你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不信任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就是遭到了当时这种医学和科学自己内部的各种种族观点和歧视的，遭到了这种可以说算是迫害了。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就是性解放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成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现在你跟他们说这个东西在传播疾病，他们。很多人是那种不愿意相信，另外一些人是不愿意接受。刚才说了，在他们内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就是有一些人是相信科学，有一些人相信医学，所以他们之间内部当时吵了很多架，导致了很多那种原本在一起工作的那些政治领袖反目成仇的事情也都有。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对，真的是说翻就翻。当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作家，反正当时他。就是那个他在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写了一些文章，后来甚至他写了一个剧本来那个来然后上映来反映当时的那种，当然他那个那是这个作家主要是在那个美国东海岸纽约那边的，但总之就是这种群体性的事情，然后他把这个剧上映了之后，就是虽然引起了很多其他人的关注，但是在同性恋内部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所以导致很多人跟他绝交了，
被开除了，
对
同性恋籍，
对，所以当时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就是等于是就远远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啊这是个疾病问题，这还涉及到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努力，他们自己对于过去自己刚刚发生的这些历史，我们是不是要推翻了，是不是要一夜回到解放前了，所以这种感受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非常纠结的。
嗯，那其实在81年，就是艾滋病刚在旧金山开始传播或者说被疾控发现的时候，他当时应该被很多人称作这个同性恋癌症，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像是异性恋或者说像美国的那个国会相当于批钱的人嘛，就他们可能都会认为同性恋癌症这个事儿，那就是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那范老师能不能再讲一讲刚才说到的这种他们身份认同的这些困惑，或者说他们内部的这些斗争，那对于这个疾病本身的传播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这些事情的？
这个对于疾病的这种影响，其实对于当时的那种疾控中心，对于当时的医学界来说，他们知道这个病有很多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当然说同性恋就是男同性恋之间的性交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方说献血。就当时美国也有血战的问题，特别是当时美国的那个，就是美国也算是当时好不容易把那些血战搞出了非常大的规模，所以那些血战的那些组织者啊，工作人员也好，他们自己等于是也有自己的那种，就是你也可以说他是职业尊严，你也可以说他是既得利益，但总而言之就是当你告诉说他们你们的这些血战正在扩散这些疾病之后，他们自己是有不愿意接受的成分的。另外与此同时，当时一开始疾控中心的那个分析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高危人群，是海地人，就是那个海地在那个美国东南边的那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嘛，然后有一些人从那里面就是移民或者旅游什么的来到美国，然后当时这个人群里面也是就是他们的疫情会比美国早一点，所以有不少人来自那里，所以当时就是也有很多这种说对于海地人相关的歧视。然后当时有一个笑话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的话，第一件事赶紧说服自己的老婆说我其实是海地人，就是有这种事情。所以其实当时你说疾控中心他们是了解了这个病的有很多种传播渠道，但是你真的到了这种就是普通的政客或者以及普通民众中的时候，那么肯定是最对于他们来说最耸人听闻的那一种方式会 变得最重要，而对于其他的渠道来说，他们就关注不到那么些东西，或者说视而不见。所以在当时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大家 OK 全部都在宣扬同性恋的事情，他们把这种疾病和这种身份绑定了在一起。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来说一种疾病应该说是跟一种行为相关的，我们知道是行为在传播病，但是很多时候当一种新的病出现的时候，我们很难采取这么一种冷静的视角，我们总会觉得说是某一些具体的人在传播病，我们把它跟身份绑定在一起，这种情况就麻烦了。就是因为你一旦到了身份这一点之后，身份是无法通过更改来改的，你说你是海地人，你一辈子都是海地人，就是所以说你针对身份的这种控制本身，首先就是从流行病的角度来说几乎是无效的，而对于这些人的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非常就是极大的扰乱和那种非常大的干扰。而再反过来说，如果你是这种影响的受害者，那你就会更加的不相信医学。在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年的那个伤寒玛丽，就是伤寒玛丽是她名字叫玛丽马龙，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一个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厨子，然后她当时感染了伤寒，但是她自己没有症状，同时她又是个那个做饭的，所以她把这个疾病传播给了很多人。然后当时那个疾控中心哦，就是说觉得说啊你是个传播者，他把你抓起来了。然后但是抓起来之后，等于说是对他有很多那种不公正的对待吧，就基本上抓起来之后，疾控中心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把他送到了那个纽约边上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就给他一个小房子，就关在里面不许出来，然后还动不动的就跑去那个什么让他去试验什么新药，然后让他们去检测他的这种检测各种各样的体质。然后那他自己本身他对于科学可能在这之前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被这么严厉的对待之后，他就更不能接受了，就基本上他可能到死都不认为自己真的得了伤寒，就是他觉得你们是污蔑我，我自己明明就没有症状，你们就把我强行的关在这里去，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当你这么对待了之后，他们必然会产生这种反抗心理，就是人之常情，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旦当你就是大家采取这种把疾病跟身份而不是行为去绑在一起的这种策略之后，那等于是就是全方位的，就是不管是普通人也好，然后高危群体自己也好，这方面都会说让这个疾病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或者让它的传播情况变得更加恶化。
我想问一个很多听众朋友都好奇的问题，这艾滋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呀？
很多人都说什么艾滋病是因为非洲有人跟猩猩发生了一些情况，现在是有定论吗？在科学家的，
就是说呀，我作为一个小白，还是把这个话题交给范老师吧。
就是实际上确实是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发生了一些互动，但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互动，不是那种互动啊。就是现在来说应该是处于说是就是吃丛林肉导致的。
什么是丛林肉？
就是非洲有一个术语叫 bushmeat。
你说的是纯粹的吃丛林肉，
纯粹的吃丛林肉，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普通的吃的丛林肉，就是非洲有一个叫 bushmeat， 就是丛林的那个词嘛，然后就是指的就是在那个非洲的原始森林里面打的那些野生动物的肉，然后当然就是其中特别是包括黑猩猩。现在我们说艾滋病有两种亚型嘛，一个一型一个二型，一型的话应该是来自于中非的黑猩猩的，二型的是来自于那个西非的可能是白眉猴。
所以是因为有人吃猩猩肉，
对，有人吃猩猩和猴子肉，就是本质上来说，然后发生
那吃猩猩肉，它不是血液吗？
就是吃
生猩猩肉，
对，就是在那种就是首先烹饪过程，甚至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加工，就是说你说你可能吃的人，你可能自己说煮的还熟了，但是你去捕猎的这个过程本身以及捕猎完了之后的宰杀的这里面其实是有不少接触的。当然这几种疾病他们还在猴子身上的时候叫做原免疫缺陷症嘛，就是说就是什么 SIV， 就是那么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么本身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就说是两种病和这个黑猩猩或者猴子相安无事，但反正现在一般观点说可能是什么30年代或者40年代，就是欧洲殖民者嘛，在非洲搞个那种乱七八糟的开发，就砍了很多森林，然后让人跟就是那种野生动物的之间的这种近距离接触的情况，对，大规模增加了，就是说不是那种互动，但它同样
是
互动，
互动，
对对。
哎呀，你们说的都是哪种互动啊？我都听不明白，
那些播不出来的互动
我都听不明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 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一小段其实是病毒溯源的问题哈，这个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哪怕说科学昌明或者怎么样的哈，其实很少有能我们把一种病毒是怎么来的把它溯源清楚的。
关于这种疾病的溯源，其实可能就是大众文化里面经常有一个误解，就是好像说我们找到了这个疾病的源头，自动的就找到了对抗这个疾病的方式，就特别是那种就是电影里面游戏里面特别喜欢的一个概念叫零号病人，就很多里面都在追踪说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第一个发病的人，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一样，就很多时候好像莫名其妙的这个人就能够提供出解药或者说疫苗或者是什么的，
他身上肯定有抗体，
对，实际上就是诸如此类。其实这个事情非常搞笑，因为零号病人这个概念还是从艾滋病里面来的，而且还是个搞错了的事情。其实那个病人是那个一个加拿大航空的一个空乘，就男空乘，这个人长得很帅，然后就是很风流，在北美的，
很多人有互动，
对，在北美的同性恋群体里有很多人有互动，当时反正很多就是疾控的人员很多都追踪到了这个人身上，然后当时其实给他的编号是 O 号病人，就是 O 代表那个 out，就是因为他不是从加州来的，而是从那个外面来的，就是他是外来病人的意思，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讹传成了零号病人。实际上我们知道他甚至不是美国的零号病人，就不是第一个把这个病带进美国的人，但是就是这个名声已经流传开了，所以就导致演变出了这个零号病人的这个概念。但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对于历史来说很有价值，对于我们抗病来说其实价值不大，你过度的去追究这个病的来源的话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总之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很重要。
那刚才你说那个追踪病人对实际的控制这个病和抗这个病关系不大，那到底什么事儿关系很大呢？因为我看其实这几年中国的这个艾滋病每年的发病都在下降，那真正这种疾控工作，这病现在已经在流行了，那要做哪些工作才能控制这个病呢？
个人想法，刚才孟老师提到说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世界上，艾滋病的发病都在下降。这里边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已经感染的病人他会不会转到发病的状态，这是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呢，可能确实现在是在下降的，因为我们治疗的药物在更新。那么当然，药物有药物的问题，它有耐药的问题哈。但是总体上来说，肯定比80年代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白白等死要强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在治疗效果还不错的情况下，可以把已经感染的病人尽量控制到他不发病，就不出现艾滋病的相关的症状，不会像这个80年代刚刚爆发的时候，在美国是吧，出现过各种癌症啊、各种瘤啊，这种的，有一些很刺眼的照片是吧，不会进展到那种情况。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发那个卡西波肉瘤，
那个确实视觉冲击力有点大，
还是不要搜了，还是不要搜了，真的。
然后这个听众朋友们都默默的搜了一下他长什么样，
很可怕。不过反正就是现在的话，其实就是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说啊，好像艾滋病是一个什么不治之症，但其实说有了现在我们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抗反转录的那种药物，就是其实是能把它控制成慢性病一样，就是能像大家那种更加熟悉的那种高血压心脏病的状态，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像是那个魔术师约翰逊他也在吃那个抗病毒的药，那这个事儿对于大家认知来说和实际的防治它有相互的关系吗？就是说我知道这个病它可以不发病，和我认为它是一个得了就会很痛苦的死去的病，大众对于这个病的两种认知对这个病本身的防治有关系吗？
我个人的思考，我觉得这太有关系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到底是让大家害怕这个病好呢，还是让大家觉得这个病没什么事儿好呢？
对呀，
我其实那时候这是困扰我这个工作好几年的问题哈。我们一般说这个让大家防病吧，通常会经常使用的一个策略就是诉诸恐惧是吧，就是先吓唬吓唬你。
是的，
就像范老师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在男同群体里爆发了这个疾病，它后来其实形成了两种极端，对吧？就是有一波人就禁欲了，是吧？或者找到了我们固定伴侣了，过着二人世界的恩爱生活，对吧？有一波人呢，就像我们 经常说的过把瘾就死，是吧？
弃疗了，或者说自我否定了，不承认这个东西。
对，反正我过瘾了，是吧？说回我们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让大家害怕这个病呢，可能有好处，就是我们禁欲了哈，我们自己更好的去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它的一个反面呢，就是必然会造成社会歧视增加。这是一定的，就是说你把一个事儿说得很危险之后呢，大家自然会对跟这个事儿有关系的人和物敬而远之，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病说得没事儿，就比如刚才范老师说的，这个病啊，其实像控制高血压什么的，是个慢性病，哇塞，那真是，那我们就嗨吧，是吧？而且现在这个药物治疗也很好，是吧？就有点像，比如说。可能不太恰当，就像避孕药刚刚研究出来的时候啊，那个例子，它其实推动了一波性解放的运动，对吧？就避孕药这个避孕的这个措施，那会不会导致这个艾滋病的流行反而增加？这个也很难说。但是我们选择任何一种策略吧，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实验，而且需要长期的观察，而且很难有我们理想上的科学模式总是这个随机对照实验，是吧？但是在社会情境里，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不会给我们这种机会去做这种实验。所以呢，就我们通常说的艾滋病哈，就是既想让大家知道这个病对大家的影响啊，对我们的自身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哪怕我们需要每天吃几种药，是吧？这个对我们也是有影响。同时呢，我们也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病去歧视别人或者把别人标签化。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说的理想的状态啊，但是是不是能实现呢？我觉得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哈，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去多听啊，多看啊，多想，包括多听听我们这个节目，是吧？
天哪
啊，赶紧把我们这个节目粉一下，
天哪，这
加关注加收藏，
宝藏嘉宾。刚才因为提到美国，那他们这个事儿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或者遇到了什么样的转机？那这种污名化后来解决了吗？
就要说的话，其实一直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一方面就是本身这个病不再局限于同性恋群体了，就是很多异性恋已经很重要了。就像我们现在说，就是今天全球范围内艾滋病感染最主要的渠道还是异性之间的了，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同性恋病了。然后就是包括当时你说美国的政客之类的，他们也不得不去面对这一点了。另一方面也是有很多那种就是社会宣传，特别包括很多那种就是措辞上的改变，以及那种大家观念的改变都很多。
所以关键还是火不能烧在自己身上，就是一旦大家发现说这事儿我也有可能了，所以才会认真的对待这事儿，对吗？
就是总之是让大家还是对于这个病有更多的了解了，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当然我们会很多开玩笑的说，确实有很多病是那种当事人的那种影响。反正有一个特别讽刺的点，就是当时里根，就是我们说里根当时他是就是当时里根是那个美国总统嘛，就是艾滋病疫情的时候，他长期对这个玩意儿就是特别不关注，然后特别否认。然后我们可能会说啊，里根是共和党嘛，共和党呢就是不喜欢这种大政府之类的。但是里根在任上的时候，对于一个事情他特别用心，什么呢？臭氧层。然后为什么呢？1985年，里根自己得了皮肤癌，
然后别人就告诉他说，这是因为臭氧层。
对，这是因为臭氧层等等，那种紫外线照上去的，导致你的皮肤突变，然后你导致了皮肤癌。当然，你说这个东西是因果关系是不是这样，可能很难说，但确实，里根政府在任上对这个事情特别积极，而里根下台之后，后续的那些共和党政府对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的不积极了。所以，就是有些时候确实是，就是说，你说。让你认识到这一点和自己相关很重要的，不是你自己得这个病的话，那么它带来的社会影响关系也很大。因为你说艾滋病的话，如果母亲得了艾滋病，她死了，那留下了艾滋病孤儿这个事情，那她一辈子的创伤呢，就是几十年的事情了，就是整个社会的影响就。
但这件事儿听起来还挺糟糕的，就是名人得病导致。社会会投入，甚至于公共政策都会有更多的拨款，然后有更多的药物或者说社会资源的投入。但是如果没有名人得病，实际上这个病本身并不会消失，这就很令人伤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高耀杰老师的贡献就在于说，我们怎么样让不需要让名人得病的情况下，也能让大家去意识到这个病的真正的存在。
之前查资料的时候，那本书里其实有写到一个美国的演员，他叫 Rock Hudson。他是那种黑白时代电影演员，就是用现在话说就是超帅， 就是那种，就是说全美国的女性都很喜欢他，
嗯、
然后大概在
可能男性也喜欢他。
是的，应该在84年还是85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艾滋病，然后他也同时就出柜了。反正我当时看豆瓣的那个他的那个页面，最下面就有一行字说，听说因为他得了艾滋病之后很快就去世了。然后有很多人他去世以后有很多的那种美国的就他的粉丝女性有几天几夜哭得睡不着觉，然后当时这事儿好像对美国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一个一看就是超帅的男的，然后异性恋的偶像，结果首先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然后其次
都是一帮大猪蹄子
是的是的、
这个、
然后最后
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女性听众觉得男的都不可信，
天
哪！你们仨别在这胡侃了。
好的，此观点仅代表嘉宾。然后我查的第二个其实也很有名，就是可能那个 Rod Hudson 好多人就是咱们国内的朋友都不知道，但是那个魔术师约翰逊，大家肯定都知道，因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球星，然后他得艾滋病，但是他每天还活蹦乱跳的在电视上，然后跟很多人有很多的那种正常的互动。然后因为我还搜到说就是他在90年他宣布就开了发布会嘛，他就当时原话就是说那个这个艾滋病不是仅限于同性恋、
嗯、
他说即使是我，就即使是 Magic Johnson， 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异性恋，我也会得这个病。然后当时应该是华盛顿邮报就 Post 做了一个很长的报道，就是这种级别的媒体或者说这种级别的有很多的那种新闻，就无论电视还是媒体都会应而上告诉全世界的人吧，就是有这样一个病。可能之前如果你不关注同性恋群体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事儿其实我也在那个书里看到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说这事儿感觉还是挺伤感的，就是当时那个说那个 Rock Hudson 他在欧洲发现自己得病以后包了一架飞机，就是花$40,000包了一架，当时八几年$40,000包了一架飞机就是回美国，然后当时就接他的医生就是说我一年研究这个病经费都没有$40,000、
嗯、
这事儿就是你说你现在听起来还是挺伤感，但事实上他确实起到了把这个事儿推动到让更多人知道，同时可能哈在凯总你们实际的这个工作中这种名人现象或者真的会比如说有了这个事儿立刻很多人去检测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个人的思考哈，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名人肯定有他自己的效应对吧，要不我们不会那么多不管是公益活动都请这个名人做代言，希望能获得公众的关注。从防这个疾病预防的角度包括推动检测的角度，其实我们也用了这种方法是吧，就是说我们有宣传的大使，其实都是想带动公众去关注这个病。那么当然这个和咱们刚才这个范老师说的就是孟老师说的比较令人伤感的这个呢，我觉得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哈。那刚才说的呢可能就是就是公共政策决策的它的这个影响因素的这些问题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复杂，确实我刚才听了我心里也是一声叹息啊。那么但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呢，用这个名人效应来推动这个疾病的防控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个策略。刚才孟老师也说了，这个约翰逊他自己能这个出镜是吧，能现身说法，其实带动了整个一个艾滋病的疾病形象的一个转型。那么80年代咱们刚才聊的80年代这个病爆发之后，先是同性恋疾病，然后后来呢其实有几波的运动的情况哈，一个是说要不要禁止这个同性恋和相关的重点人群献血啊，这个是美国先推出的一个政策。那么紧接着呢这个政策就引出了很多的争议，因为他在当时的这种权力运动和平权运动的视角之下，你凭什么限制我献血呀对吧，那么而且是在当时爆发初期在流调的证据还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你为什么限定一个特定的群体去献血是吧，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事儿都是特别政治不正确的一个事儿是吧，给一个群体贴标签儿。
还有宗教背景、啊、
对
美国毕竟新教天主教的影响力非常大。
带坏了。
哎
那么当然同时它也带动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它其实使得一个群体或者我们以往认知到的边缘群体更充分的暴露在了这个公众视角面前，它带来的也不一定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对吧？包括一个群体它可以团结起来应对这种疾病。那么后来其实从疾病防控的角度来讲呢，也确实向这个方向发展了。那么美国出现了很多这个艾滋病防控的社团，其实都是从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边缘群体，是吧？不管是同性恋啊，还是做这个这个叫什么，我们国内一般叫暗娼，是吧？国外可能有的叫性工作者，这些群体包括吸毒群体。那么这里边有一些这个意见领袖或者关键少数，他能够带动整个这批群体来投入到疾病防控的工作，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名人他能够出镜，是吧？来跟公众讲述这么一个疾病，所以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对这个疾病的这么印象的一个转变吧。那么当然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检测手段提升了，我们可以把病人发现和识别出来，那么等等这些综合性的因素，那么使得我们在一定特定的时期呢，在国外，那么这种对疾病的认知变化，我觉得就艾滋病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哈，但是我们把它推而广之推广到其他疾病呢，可能很多时候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那有没有那种例子，就是和艾滋病完全相反，大家对这个病的看法都抱有一种特别正面的态度，导致说大量的社会资源能够投进去快速解决这个病，有这样的例子吗？
可能你说小儿麻痹症在美国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情况，正式名字叫脊髓灰质炎嘛，就是咱们小时候可能吃对吃糖丸去预防的那个病，
是因为罗斯福的那个，
对，就是罗斯福嘛，那个病其实还挺奇怪的，就不光是因为罗斯福。
这块我插一句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小时候吃糖丸，但可能不太清楚，其实脊髓灰质炎也是一种传染病，它是通过粪口传播的，像肌无力啊、麻痹啊这些症状都是感染后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对，就传统上我们会觉得说啊，疾病的话就是容易在那种卫生条件差、经济情况差的地方传播，但是二十世纪初的小儿麻痹症偏偏就是在那种经济情况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先产生大流行，就它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当时其实本身在美国的那种中产以上的群体里已经有一些关注了，然后加上了罗斯福得病的时候，他当时还只是个律师，然后你正常一般情况下，你说这种你人得了这种病，你退休吧养老吧，罗斯福这个人真的就是非常有意志力，他一边大力的推广宣传这个疾病的那种相关的信息，一边自己的主行业自己当律师当政客也没闲着，然后十年过后还当上了总统，就这所以那么产生的这种影响，就导致了当时在那种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就是脊髓灰质炎等于是美国存在感最强的疾病，就每年都有大量大量的那些募捐的工作，去那种就是大家去往白宫寄，当时有一个叫做那个一毛钱进行曲的事情，就弄了个曲子宣传大家往白宫寄那个一毛钱的小硬币，然后去弄，然后就寄去的信把整个白宫都差不多都那种淹没了的状态，对，所以影响非常大，然后聚集的社会资源非常多。当然你要说就说这种大规模的活动不一定是非常公平的资源分配，但是至少对于脊髓灰质炎这种病来说效果很明显，因为确实到了五十年代这么多资源砸在一起，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就是那个索尔克疫苗和沙宾疫苗，就是那两种，一种是那种一种死疫苗，一种活疫苗，就是还是就是都给研发出来了，这个应该说是就是跟社会资源的支持肯定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就是总之宣传还是有用的吧。就是
我想到的第一个疾病是梅毒，哎，就是说梅毒呢，曾经在这个疾病的流行史上，好像有过一些这个，就在认知不完全的时候哈，有过一些正面的评价，是吧？把它跟的这个艺术的创造力，对，风雅病，没错，就跟这个创造力啊、艺术性啊联系在一块儿，是吧？好像你是个艺术家，不得个梅毒，都限制了你这个开脑洞的机会，是吧？
因为当时用梅毒是用水银治疗的嘛，所以你说可能有的创造力其实是水银中毒。
刚才我感觉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答，就是说就是疾控针对艾滋病这个情况，疾控到底在控什么？
这个是这样哈，我觉得莫老师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说做疾控到底在控什么哈，特别是对艾滋病来说。那么新冠之后呢，大家对疾控好像有了新的认识，是吧？那么其实呢， 疾控很多时候在做着一些确实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又对公共卫生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常开玩笑话，就是疾控做得越好，其实让疾控越不可见，是吧？就是说大家都不知道 CDC 这个机构存在的时候，其实反而说明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做的是好的。
那这么说去年做的不太好啊。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因为突发传染病的流行和我们平常的这种公共卫生的日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是吧？这属于应这个卫生应急的范畴了，和我们平常的公共卫生的服务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刚才莫老师问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看，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艾滋病能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任何一个疾病的防控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事儿。那么虽然我们刚才总说疾控哈，但是疾控做的总有，特别是在这个一定背景下的这个疾控的事业，往往总是局限在这个卫生领域之内的，但是很多疾病的防控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那么这个经过了新冠大家能看出来了，对吧？就是说疾控真的在面对一个突发传病流行的时候，疾控所能做的它很多是相对专业性的，比如健康的教育，对吧？这个流病的调查，但是还有一些很多社会性的措施是疾控这个控制不了的啊，或者说这个疾控说了不算的。
对，有这种其实挺多的，在整个艾滋病的范围内，比方说有个经典的问题说，就是防治艾滋病的那种互动传播，为什么不用那个就是精子杀毒剂？就是用那个这个东西，就是当你说它不是技术上没有难点，它也有，但是大家一直会觉得多年来这个东西的那种在经费上得到的投入不足。那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药品使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人群太穷了，买不起这个东西，所以你在开发这个东西，开发这种治疗手段，不是开发这种预防手段的时候，它的那种就是对于那些大药企的收益不足，所以就产生了这种就是从社会问题反馈到艾滋病防治上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是再怎么样，刚才你也提到这些重点人群里做的很多事情，它可能是违法的，就比如说吸毒的人群嘛。因为我之前也读到过吴尊友有一次采访里也提到，他说吸毒并不传播艾滋病，共用针头才传播艾滋病，所以说他的一些建议就是给这些吸毒的人群提供一些一次性的针头。类似的新闻说加拿大会有一些那种吸毒小屋，就是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会提供一些干净的地方，你可以自带毒品，然后他给你提供健康监护，还有一些一次性的针头。
我们原来在工作的人经常开玩笑啊，就是说我们有些为一些违法的人群服务，我们这是不是在纵容违法呀？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
对
这个网上的人在就是社交媒体上在讨论这些话题都会说。
对这个，但是这个其实就看整个一个国家层面对于防控一个疾病的决心和意志。那么至少在那么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出现爆发流行之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层面还能真正的把很多部门调动起来，协调起来，去共同应对一个事儿，是吧？而不采取那种传统的我去管、去抓、去打击的这么一种手段去控制。那么这里边要说的，不管是我们说提供针具交换，还是像孟老师说的，像有些国家专门建个小屋啊，是吧？我觉得最关键的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的是让这些原有边缘的敏感的人群能够浮现出来，能够被我们知道，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服务他们，能够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如果像在一些特别像一些保守的社会里面，就这些人可能一直是在隐秘的角落，我们是看不见的，那就更不用提什么服务啊，是吧？怎么给他们防病啊，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能够把各个部门协调起来，包括公安的、司法的部门，就说我们怎么用一个疾病的眼光哈，就是控制疾病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手段，那么它肯定有它的弊端，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是不是比如说纵容了违法呀，或者我们是不是反而提供了方便，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先解决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让需要被服务的人群出现，这是第二个层面哈。那么第三个层面 说回来莫老师这个问题，就是说疾控到底在控什么。我觉得疾控能够提供的一个是我们专业化的视角，第二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单位，那么去做这个调查是吧，去做访谈，我们能够呈现我觉得至少应该是研究真问题，呈现真问题是吧，能够让一个疾病的问题的现状呈现出来，那么解决，那么我们可以和这个就是卫生部门和其他部门坐到一块儿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听起来就是以咨询和研究为主。
对，我觉得当然现在疾控又改革了哈，不知道这个国家层面对于疾控
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新的定义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啊，这个人违法了、犯罪了，他就无药可救了。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去挽救他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帮助他们。
嗯，
好的，那我们还是回到主线问题，治愈艾滋病的可能不是特效药和疫苗。刚才其实聊了很多，第一个是对重点人群的去污名化，然后第二个。它可能需要一些社会的支援，就范老师觉得，就是当我们需要防治一种流行病，它社会的支援应该指的是哪些？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对于艾滋病来说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潜伏期特别长，而且后续的影响特别大。首先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你从感染到发病，你如果没有治疗的话，到发病可能就是七八年十年，然后你就说你治疗的话，那你一辈子的生活质量都受到影响。特别是而且说如果你死得比较早的话，那种对于整个家庭和你的社群产生的影响都很大。所以说这需要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个人他身边的这种当地的社群需要有很多人要知道、理解，能够并且能够支持他，就不然的话，你如果你一个患者被这身边的人都给孤立掉了，那这个病的肯定会更加惨。在美国，反正早年间的时候，就是我去看过有一个那么艺术作品，叫做《被剩下的东西》，它是个什么呢？它是个电风扇。就是这么一个电风扇摆在那里，为什么这个电风扇能作为一个艺术展品呢？说这个电风扇的主人当时是一个艾滋病的患者，当时他生了病之后，他家里人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都扔出去了，就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跟他日常生活有怎样的接触，所有东西都扔出去了。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帮他收拾的时候，收到了这么一个电风扇，然后就把它捐给了博物馆来作为展出。就是你想，就是一个电风扇能跟他自己的就是说什么艾滋病传播有什么联系吗？他家人不管，就全都扔出去，跟这个人在各种层面上彻底断绝了联系。如果你遭受到这样的一种待遇的话，那你还怎么？就是你作为这个人，你怎么你的日子怎么过，连起码的日子都没法过了，就更谈不上说去帮助这个社区来进行预防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这种就是当地社群的这种支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并不是说就算说你自己洁身自好，那么你也得就是你身边的人的话，你如果有人患了这种病，你也得去帮助他。所以就是关于那种就是艾滋病的就是很多那种传播手段的宣传在里面说，我们他不会经过，就是现在当然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但早年间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那种很可怕，会觉得他是什么打个喷嚏什么就传播之类的。所以像这方面的宣传其实还是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插一句，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恐艾的这些人，我在想，他既然都恐艾了，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说艾滋病比较可怕的这个宣传已经到位了呢？
有道理。
那如果已经到位了，他为什么之前还会有危险行为呢？
那能不能说就是说无论是刚才你说这个情况，还是之前美国也恐艾过很长一段时间嘛？
对啊，
那能不能说明就是说我把这个病说得非常可怕，让大家恐惧，它其实并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就并没有在效果上解决这个病的发病率或者说感染率的下降。那我们能不能说其实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已经试过了，就是我们把一个病说得很可怕，然后同时让大家拒绝跟得这种病的人发生交流，甚至说孤立他或者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已经证明这个东西没有效果了，就现在我们其实更应该走向另一个方向，是这个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说就是人类是有多样性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旋钮在这儿，现在的恐艾度是70%，说我们不够，调到72看够不够，调到75够不够，不是的，就是每个人群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布，就是每个同时都有说有些人现在他都有这么一个恐惧度，然后可能过了几年情况变了，他的情况又发生变化了。所以我觉得不可能说指望说我们找到一个完美的什么一个指针指到那里面然后就完事儿了，说这个指望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不现实的，更我们觉得还是得更加具体的去让大家了解它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说用一个程度或者数字的词一下盖过整个社会。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我们认识到 这个疾病的控制不是一个旋钮，很多时候我们是和疾病共存的，而且会共存很多年，那么总会这个疾病，不管是它这个病原本身的特征，还是它和人类的，就病原和人类的关系，都决定了这个疾病不会很快的消失，而且会在相当时间内和人类共存。那么只是我们现在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共存的方式。那这共存的方式的第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不要把这个病标签化，特别是不要把这个病的受累人群标签化，是吧？我们国家现在公布的这个全人群的估计的感染率哈，大概是10%的这么一个规模。那10%，其实我们约分一下就1/1000。那我们每天接触。就接触1000个人嘛，我们每天在大街上见到的人太多了。
一趟地铁就
对，一趟地铁。那如果我们拿这个算的话，如果只从艾滋病感染者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一趟地铁上可能就有几个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那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接触，这个相安无事啊，对吧？我觉得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可以打破大家对于这个艾滋病的这么一种认知的魔怔，是吧？一觉得艾滋病，你道德有瑕疵，生活有问题，活该。我觉得都不是这样的，对吧？那艾滋病是一个传染病，那很多慢性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把整个这关于疾病的这观念先扭转过来。可能我们对于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这两年这三年吧，就是我们大家其实都经历了一个超浓缩的、这个、
跟疾病的关系的。
对，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对人性的历练和提升。
行，那我们。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聊了很多跟艾滋病相关的话题，但其实大家如果听完也能看出来，就无论是治疗的这一端还是说疾控的这一端，它其实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一端。就是他为什么得这个病，并不是因为他想得这个病，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所以也是刚才我们一直聊到说，我们真正要战胜艾滋病，其实需要的是社会的支援。对于传染病来说，可能药物是一方面，但是我们从历史和现状都能看出来说，药物其实并不能根本的，就是说我们想战胜某一种传染病，它都不是通过某一个特效药，或者说我们发现了某一些特定的传播方式来解决。好，下面也请我们两位朋友再总结一下吧。
就是我想说，就是历史上其实人类也出现过说靠一种什么关键药物来搞定那种传染病的，你比方说像天花疫苗和那个几乎疫苗都是。但是这个与其说是人自己的功劳，不如说更大的说是那种病的功劳，就是或者说病和人类免疫系统的共同功劳。就是像天花和那个几乎的特点都是感染一次之后，基本上人就是大半辈子或者说甚至一整个辈子就都有免疫力了，这是那个病自己的特点。就世界上大多数的传染病并没有这种特点，而艾滋病人他那个病毒本身就是专挑免疫系统，专挑 CD4T 细胞这种东西下手的，那就更加不能指望这种单一的什么来一个神药说啪啪一切都搞定。就是这个病本身它的作用机制就决定了这事儿不太能指望得了。当然也有可能说未来我们真的出现了神药，但总之就是这属于大家可以抱希望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的这种事情吧。那你怎么办？作为一个这种什么慢性病跟那个就是慢性的抗衡的病，就怎么弄？就是说学艾滋病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咱们平常会说艾滋病可能有一个潜伏期，说人得了这个病之后，然后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表现出症状。但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真的潜伏，它在人体内每天，你人体内的那个免疫细胞都在跟病毒在拼命的拼死挣扎。就是这段潜伏期的时候，人的整个代谢都能增加10%到20%，然后每天可能死掉几十亿的免疫细胞和上百亿的病毒在里面拼死，然后这么熬了5年10年之后，免疫系统才终于扛不过去了，就是它的繁殖速度顶不住病毒繁殖速度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是在我们社会里的艾滋病是个特别好的隐喻。就是我们对抗艾滋病也是这么一种情况，说也许表面上来看来说那个一片那个岁月静好，我们可能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不管是病人自己也好，基层的那种工作人员也好，反正疾控中心，反正就是疾控的公共卫生医生，然后其他的社会活动那种宣传里面，其实都是这种就是慢性的长期的，而且其实是相当激烈的抗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就是我们得接受说这是一个 长期战的这么一个事实，同时说我们作为普通的那种大众说，你可能觉得说啊，我自己也没有高危行为，我自己平常可能也不用接受输血，我可能自己没有暴露的风险，但是这个是并不意味着你跟这个事情没关系了，因为你周围的人，就是周围的等于说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不管是作为社会整体也好，还是作为我们所在的当地的这个小的社群的和自己的邻里、自己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好，就是等于说是都需要你去理解这个事情，并且能做一点什么就做一点什么这个事情，这样才能说帮助那些在这里面每天在这拼死挣扎的那些人，能够帮助他们活得更好，能够帮助我们整个社会来控制这种疾病。所以说就是这个艾滋病，就是我们得理解它，这是个长期的慢性的需要大家都来去支持的这么一个战斗。
好的，下面凯总讲讲。
我觉得我有几点个人的想法吧。一个是我觉得任何疾病呢都是嵌在一个社会系统里的，像刚才范老师说的是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看疾病说疾病的一个问题，那么它在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呢就会有各种因素去影响这个疾病的流行。最近有一本书呢叫《生命线》哈，就是讲一个临床的医生怎么投入公共卫生事业的工作的。那么这本书里呢其实就讲了这个人从他学临床，然后怎么又转向公共卫生，然后又怎么在公共卫生的事业里边调动起了整个卫生系统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一个融合，其实都是为了推动这个健康的事业。那么其实说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在一个社会系统里边理解控制一个疾病。艾滋病只是一个例子，那么其他的疾病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传染病还是慢性病。我觉得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虽然我们都希望我们能战胜某个疾病哈，但是我一直觉得战胜疾病的这个战胜呢可能要有不同含义的解读。我理解的战胜就是人能和某一种疾病在群体上啊，人类群体上可能和某一种病源或者疾病相安无事的共存，这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想实现的岁月静好的状态了。那么真的去战胜某种疾病或者消灭某种疾病，这个至少在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的实现里面可能还不一定能出现哈。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景。但是我们也得说，就是为了我们能和一个疾病共存，艾滋病也好，其他疾病也好，有很多人包括病人是吧，包括研究者，不管是奉献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吧，我觉得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去纪念。就是他可能在其他事情上或者社会的问题上面临着争议，但是他就是这个人，这个病人或者这个研究者或者这个工作者为了控制这个疾病所付出的努力，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刚才其实我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还工作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有越来越多的事儿不明白是吧就是说有些问题琢磨不明白。我觉得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做一个这个老年嫖客的这个访谈哈，我当然也是这个初生牛犊啊，我就问一个老大爷，我说您看您都70多岁了，您真的还有这方面的需求吗？老大爷说你还太年轻了，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
好吧，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就是说它其实是能推动我们去思考更多的问题，能够让我们这个不断的学习是吧，至少我们能不断的学习，然后我们去寻找答案或者我们去等待答案。那么 AI 都在学习了，我们自己当然更需要这个发奋学习是吧。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有一天哈 AI 能够给我们一个防控传染病或者艾滋病的答案，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还是相信未来是吧，相信未来然后拭目以待。
AI 行不行不知道，但至少人类应该先试着不要只在12月1日，也就是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才关注这件事儿。感谢大家收听第一期自然选择，如果你喜欢请点点关注，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更多的话题和故事。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